天父，我们把下面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天父，请你带领我们下面的聚会，尤其带领我们下面这段经文，真是通过你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头，让我们通过这段经文能够更多更深的来认识你，也让我们能够在我们今后的日子里头也能够放胆的来传讲你的福音。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们。我们刚才读了使徒，我们今天要看这段经文就是使徒行传的4章1到31节。其实在使徒行传的开头，我们看1章8节的时候，当时耶稣说过，耶稣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领受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然后我们看往下看，看到1章15节的时候，说那个时候就约有120人聚会。后来呢，在2章我们看五旬节圣灵降临的那降临的当天，当彼得告诉人们圣灵降临到底意味着什么之后，在2章41节，我们看预示接受彼得的话的人都受了洗。那一天门徒增加了约3000人。然后2章47节说，主讲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再后来呢，我们看仅仅在彼得关于那个缺腿的人得医治的那个讲道之后，4章4节告诉我们说，有许多听到的人信了，光男人的数目就约有5000。我们看到了4章，虽然使徒行传仍然是在这个第一阶段，就是福音还只是在耶路撒冷境内传讲，还没有传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世界各地，但我们看到前面3章所讲述的神国的子民在一天天的增加，可能我们就会认为太阳福音传讲福音真的是非常的容易，只要门徒出去一传，信的人数就会成百上千的增加，似乎神国度的推进是那么的一帆风顺。但作为已经信主的基督徒，我们都知道在传福音的过程中，我们会遇到人们对福音的抵挡。下周三我们知道是圣哈内的这个 Weeks Talk， 也是我们 IGG 的这个布道会。那么你已经邀请过你周围的非基督徒还有朋友啊、同事同学没有？他们又都是如何回应你呢？当你向你的亲戚家人传福音的时候，遭到他们拒绝甚至嘲弄后，下次你再碰到他们的时候，你还有勇气向他们提起耶稣吗？当你碰到你多年不见的老同学、老朋友，你是否愿意让他们知道你已经信主，你敢于劝告他们，让他们悔改来归向神呢？所以在神国的扩展这个过程当中，一定会碰到抵挡，有的时候这个抵挡还非常的剧烈，不只是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只是感到我们丢了面子，自尊心受到了伤害，甚至我们可能会为此丢了工作，跟亲人的关系你会变得疏远，甚至还会危害到我们的生命，难道不是吗？我们在4章我们就看到了，在神的国度推进的过程当中就遇到了抵挡。我们看在4章的开头，使徒们正对群众讲话的时候，祭司、圣殿的守卫和撒都该人来到他们那里，因为使徒教训群众并且传扬耶稣复活，证明有死人复活这件事儿，他们就非常恼怒，于是下手拿住使徒。那时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拘留到第二天。我们看再看5节，说第二天犹太人的官长、长老、经学家都聚集在耶路撒冷，还有大祭司亚纳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以及大祭司的家人，所有的人都在那里。那么彼得和约翰要面对的是一帮什么人呢？这帮人到底要干什么？ 我们从作者所列的这长长的一串名单来看，我们可以看出这是犹太人的公益会的一帮人员。我们知道犹太人的这个公益会就像我们现在的高等法院一样，他们可以审理一切有关宗教民事的诉讼，但是犹太人的公益会他们的审理的时间他们是有严格的规定，比如说在安息日或其他的圣日他们不能开会，他们平日开庭呢也是从献早祭开始到献晚祭就要停止，因为晚祭的时间可能是在大约下午四点左右，所以三节说那时天已经晚了，就是说晚祭的时间已经过去，这案子要留到第二天交给公会才能审理。祭司长和公议会要审问使徒，审问彼得和约翰。说到审问，大家还记得当年审问耶稣的是哪些人吗？在马太福音26章57节，当时告诉我们说到那些逮捕了耶稣的人，把他押去见大祭司该亚法，那时经学家和长老已经聚集在那里了。然后59节说，祭司长和公议会全体都想找假见证来控告耶稣，好把他处死。我们看审问耶稣和门徒的是同一帮人，彼得和约翰要像他们的头一样，要面对犹太人的领袖和长老的审问。当年正是这些犹太人的这些带领人将耶稣钉死在了十字架上，那么现在彼得和约翰也要面对祭司长他们的审问，那么彼得和约翰会如何表现呢？我们不知道彼得和约翰在监狱里等待法庭询问的那一个夜晚到底是怎么度过的，但我们通过作者路加的这个前书路加福音，我们却确切地知道在耶稣被钉死的那一天，彼得是像我们这些平常人一样是那么的胆怯。当时在大祭司的院子里，彼得他只是面对大祭司的仆人的质问，还不是面对大祭司和公议会的审问，他就竟然胆怯的三次不认主，不承认他是耶稣的门徒。那么现在彼得和约翰要站在祭司长和公议会的当中，面对他们气势汹汹的逼问，他们还能像我们在使徒行传开始在2章3章那样放胆的传讲福音，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吗？面对祭司长的质问，我们看在4章8到12节，彼得仍然像我们在2章和3章所看到的那个彼得那样，在公议会的法庭上勇敢无畏地向这些犹太人的领袖和长老传扬耶稣的复活，靠耶稣得救的好消息。就连站在法官位置上的犹太人的领袖也对彼得和约翰的胆量和学识感到惊奇。那么面对彼得的陈述，他们是无话可说，最后他们不得不用恐吓的手段严禁他们再奉耶稣的名去讲论施教。可彼得和约翰在4章19-20节却回答道，听从你们过于听从神，在神面前对不对，你们自己说吧，我们看见的听见的不能不说。最后在我们今天的经文的结尾31节，我们还看到面对来自于祭司长和公议会的抵挡，他们仍然是放胆的传讲神的道。他们面对抵挡放胆传讲福音。怎么样，看完这段经文，我们这些在传讲福音的时候面对抵挡会感到胆怯沮丧的人们，是不是会非常的受到鼓舞？我们是不是想知道是什么使得彼得能够产生如此大的改变？彼得到底靠的是什么使他能够放胆传讲神的道？如果我们只是像大祭司那样只是盯着彼得和约翰本身来寻找这个答案， 恐怕我们也会像他们一样，只是对彼得的胆识和学识感到惊奇，因为他们知道彼得和约翰他们只不过是没有学问的两个普通百姓，只不过是同耶稣待过几天而已。其实真正使门徒改变的这个秘诀，不是在门徒的身上，而是在神，在彼得和约翰所相信的神的身上。知道这一点对我们尤其的重要，因为这位神他不单是彼得和约翰的神，同样也是我们所相信的神。如果这位神他能够使彼得和约翰面对抵挡放胆去传讲神的道，那么这位神他也一定能够使我们像彼得和约翰一样放胆传讲神的道。那么今天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彼得和约翰靠的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使他们能够放胆传讲神的道呢？首先我们可以看到，门徒们相信尽管在天国推进的过程当中他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拦阻，但这一切都是在神的在天父的掌控当中，任何的抵挡都不可能拦阻天国推进的进程，来破坏天父神的旨意的实现，不是吗？我们在四章的一开始，虽然我们看到当使徒们正对群众讲话的时候，传讲福音的时候，他们受到了抵挡，祭司圣殿的守卫和撒都该人下手拿住了使徒，把他们下了监，但我们却看到神的国都仍然在扩展。四节就说，然而有许多听到的人信了，男人的数目约有5000。当人们看到传播福音的使徒被抓，正要怀疑神是否在掌控的时候，作者就这样用这样一句描写，然而有许多听到的人信了，男人的数目约有5000，来打消我们的顾虑，让我们看到神确实在掌控着这一切，没有什么可以阻挡福音的传播，神国度的扩展。你可能仍然会感到疑惑，我们确实可以通过四节这节经文看到神在掌控着这一切，神的国度不会因为彼得和约翰的下监而受到拦阻。可对于当时下了监的彼得和约翰呢？他们怎么能够确信神仍然在掌控这一切呢？确实，对于彼得和约翰，对于那些正在经历这些逼迫的这些人们的正在经历这个抵挡逼迫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没有办法看到这个最后的结果。但是彼得和约翰不是已经见证过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复活吗？难道还有什么能够比耶稣的十字架更能让他们信服神确实在掌控这一切？就像后面的4:26-27所说的，虽然地上的君王都起来，首领聚在一起敌对主和他的受膏者，叙利和本丢比拉多外族人和以色列民真的在这城里就聚集，反对你所高立的圣仆耶稣，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但就像使徒们在后来的这个祷告中所引用的诗篇2所发问的，列国为什么骚动，万民为什么空谋妄想，他们想讲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来借此制止福音的传播，阻挡神国度的扩展。就像诗篇2:4所说的，那坐在天上的他必发笑，主必讥笑他们，因为他们的这个如意算盘只不过是痴心妄想。这些地上的掌权者虽然在人的眼里都是非常的强大，手里握有生杀的大权，但他们将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那只不过是像28节所说的，他们是行了你手神的手和神的旨意所预定要成就的一切。人们虽然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神却又使耶稣从死人中复活，因为就像24节他们所高声宣告的， 主，你是那创造天地海洋和其中万物的主宰，我们所相信的神才是那掌控万有的主，你才是那生命的主。正因为门徒亲眼经历过复活的耶稣，所以即使他们现在还在经历着人们抵挡福音所给他们带来的磨难逼迫，他们仍然相信神在掌控着一切。门徒他们不仅仅只是在理念上确信天父在掌控着一切，这个信念还反映在他们面对抵挡时所采取的行动上。我们看18-20节，当祭司长和公义会严禁他们再奉耶稣的名讲论施教，彼得和约翰回答，听从你们过于听从神，在神面前对不对你们自己说吧，我们看见的听见的不能不说。他们回去后继续向神祷告，放胆传讲神的道。确实在经历抵挡的过程当中，人们会更多地看到我们所面临的波折，会质疑掌控一切的神到底在哪里。当年当许多传教士被赶出中国大陆的时候，甚至当年基督徒在中国遭受逼迫的时候，当时有许多人在担心神的国度如何能够在中国大陆扩展，甚至有人就预言基督教将在中国消亡，不可能再次复生。但是我们知道，在仅仅过去了几十年之后，在这片福音曾经贫瘠的土地上，信主的人数现在就已经达到了几千万。这一切如果不是神在动工，如果不是神在掌控，怎么可能有今天的光景？所以当我们传福音面临抵挡的时候，要像使徒们一样，要多多信靠天父的掌控。使徒们正是因为见证了耶稣的十字架，坚信神才是掌控一切的主，当他们经历抵挡逼迫的时候，他们仍然会放胆传扬福音。那么对于同样相信耶稣十字架的我们，当我们面临抵挡时，不也应该像使徒们一样相信天父的掌控吗？说到这里，有人可能心里想，我相信天父掌控一切，但我在传福音的时候，在跟别人分享福音的时候，我仍然会感到胆怯，感到害怕，我会担心遭到别人的拒绝，我会担心别人的嘲笑。你竟然会相信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会拯救你？却是因为神所应许的君王竟然要像受苦的仆人一样，通过自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来拯救他的子民，这在许多世人的眼里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钉十字架的基督在外族人的眼里就是愚笨，就连神的选民犹太人也视其为绊脚石。就像4:11所说的，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就好比建筑工人所弃的石头，被旧以色列人所弃绝。那么为什么彼得和约翰面对人们的抵挡仍然能够继续放胆地传讲通过耶稣的十字架救赎的这个福音呢？这是因为他们相信只有耶稣的救赎才能帮助他们脱离神的震怒，靠着耶稣的救赎。大家还记得当年的彼得，他是多么依仗自己的能力，认为靠他自己的一腔热血他就可以成就这一切。当耶稣在这个使徒行传的前书路加福音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当耶稣为彼得祈求叫他信心不致失掉的时候，当时彼得就向耶稣发誓说，主啊，我已经准备好要跟你一同下监，一同死。可当他后来正如耶稣所预言的，在当天鸡叫之前他竟然三次说他不认识主耶稣的时候，彼得彻底的醒悟了，他冲出去痛哭。彼得自己的经历让他认识到，他同所有人一样，他也悖逆神，他也软弱， 靠他自己无法从罪中得到救赎，他同所有的人一样，他也需要一位救赎主将他从悖逆神的境况当中解救出来，使他能够全心全意地去爱神、服侍神。那么谁能够救赎人们？当彼得他们看到从死里复活的耶稣，使他们相信这位复活的主，这位被人们所弃的石头，正是他们所依靠的房角石，正是神为他们所预备的救赎主。就如四章十二节所说了，除了他之外，除了耶稣之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是的，耶稣就是神为我们所提供的、所预备的那个唯一的救赎主。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就是神所为我们提供预备的唯一的救赎之路。谈到救赎，可能有人会说，彼得后来不是也被倒钉十字架了吗？难道这个救恩仅仅是为了我们今生的健康，我们今生不遭磨难吗？使徒保罗说得好，说如果我们在基督里只在今生有盼望，就比所有人更可怜了。这个救赎主救赎我们，不是仅仅是为了我们的今生，而是为了我们永恒的生命，是为了将我们从悖逆神的境况当中解救出来，为了我们能够同神永远的和好，为了我们不再面临因为我们悖逆神而招致神的震怒。如果我们只是为了我们今生的荣耀，只是在今生赚上了全世界，但因为悖逆神却失掉了我们永恒的生命，那你今生所得到的同永恒相比，真的就如你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是得不偿失。这就像希伯来书里头所说的，当人们真的明白了这个救赎是如此的宝贵之后，就会有人甘愿为了得到它，而在今生他忍受酷刑，不肯接受释放，为的是要得到那个更美的复活，得到那永恒的生命。所以当你明白你所得到的这个救恩是如此的宝贵，你怎么能够不把它据为己有呢？但是你怎么能够只是据为己有呢？你巴不得你赶快去与人去分享，那种迫切的心情没有什么是可以阻挡的。何况神让你先得到这个福音，也是为了让你去做见证，让你去跟更多的人去分享。所以我们看在十八节，当祭司长他们严禁彼得、约翰他们再奉耶稣的名讲论施教的时候，彼得和约翰回答，听从你们过于听从神，在神面前对不对你们自己说吧，我们看见的听见的不能不说。这种不能不说、不吐不快，不就是生命改变后所产生的动力？面对来自于祭司长他们的抵挡和恐吓，彼得和约翰他们勇敢地告诉他们，我们见过复活的耶稣，我们知道他就是弥赛亚，我们知道只有他有权柄和能力能将处于神震怒下的人们解救出来。所以我们必须把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告诉所有需要救赎的人们，尽管你们可以把我们投入到监狱里头，甚至可以杀掉我们，但阻止不了我们把这个救赎的好消息告诉人们，因为这个救恩太奇妙了、太重要了，我们必须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基督徒，当我们刚信主的时候，也有过像彼得、约翰如此迫切的要想把福音分享给众人的这个愿望，愿意将耶稣救赎的这个福音分享给我们的家人、朋友、同事。如果我们几年后，如果我们现在已经不像当初那么充满这种动力了，如果我们现在又多了如此多的这么多的担忧，让我们再回想一下，再想一想那宝贵的耶稣的救赎，那正是被罪捆绑的我们最大的需要。 彼得和约翰面对来自于祭司长和公议会的抵挡，他们仍然能够放胆传讲福音，除了是因为他们坚信天父在掌控着这一切，耶稣救赎的重要性之外，这段经文还告诉我们，他们还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看四章八节，说当时彼得被圣灵充满。还有这段经文的结尾，四章三十一节，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放胆传讲神的道。大家还记得在使徒行传的开始，在一章八节，耶稣是如何告诉使徒们，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领受能力，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人。耶稣当时就应许过他们，尽管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为耶稣做见证的时候，会有来自于别人的抵挡、自身的胆怯，但是借助于圣灵带给他们的能力，他们就能够勇敢地面对抵挡，克服自身的软弱，放胆地去传讲。现在我们看到神真的实现了他对他子民的应许，是圣灵充满他们，使他们得着能力，从当初那个不敢认主的软弱之人，变成神国度勇敢的这个传播者。那么面对抵挡，可以依靠圣灵的大能，这对于同样像当初的这个彼得那样软弱的我们来讲，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大家想一想，如果我们在座的我们现在还不是基督徒，你会担心什么？但你要想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会担心什么？你会想，我成为基督徒，别人会怎么看我？我一个人怎么能够应付了在办公室、在学校所遇到的那份尴尬？但今天的经文告诉你，只要你信靠耶稣，你悔改归向他，你就不会是一个人面对这种情况。耶稣会赐给你圣灵，圣灵会在你的生活当中陪伴你，无论你是在顺境还是在逆境，圣灵都会同你在一起。就像耶稣在路加福音里头讲过的，说即使是你面对人们对信仰的嘲弄挑衅，你也不用慌乱，你们应当心里镇定，用不着预先思虑怎样申辩，因为我必赐给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所有的敌人不能抵挡也不能驳倒的。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会担心什么？这个周三 IGG 的布道会，我要不要邀请我的朋友张三来参加？他可是个才智过人的人，如果他去了，他是来问我问题，我答不上来，那该多么尴尬。但今天的经文提醒我们，当年充满彼得和约翰的圣灵，今天同样也同我们在一起。当年被圣灵充满的使徒，他们能够放胆传讲神的道，今天只要我们也能够谦卑下来，看到我们的软弱，愿意让圣灵来带领我们，陪伴我们的圣灵同样也会赐给我们胆识和学识，让我们放胆在世上做耶稣的见证人。圣灵真的能够给我们能力吗？谈到圣灵，我们总会感到是那么的神秘，但就像一个比喻所说的，说有人去问水手什么是风，那个水手回答说，我解释不清什么是风，但我知道我可以靠着风而扬帆。确实对于圣灵我们有时候很难理解，我们不知道圣灵是如何在我们基督徒身上动工的，如何给我们智慧，开启我们的眼睛，帮助我们理解经文，如何赐我们能力，使软弱的我们能够放胆做耶稣的见证人。但我们确切地知道，面对抵挡，只要我们靠着圣灵的大能，我们就能够放胆传讲福音，靠着风我们就能够扬帆。下周三我们知道在这个同一个地方，在圣彼得我们这里有布道会，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愿意过来参加吗？ 来了解一下这位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他是如何将人们从黑暗当中救出来的。如果你已经信主，你将如何来借助这次布道会的机会来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呢？我们知道，我们在我们寻找真理、在传播福音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软弱，我们会碰到抵挡。让我们下面一起来用这个今天4:24-30的这段祷告，我们来一起来请求神帮助。我们大家一起来翻到彼得使徒行传的4:24-30，我们一起来用这段祷告来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